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静静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。
请听一名高中生的修炼体会，题目是学会放下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微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。我是一名大法修炼小弟子，今年16岁，正在读高一。我决定写写我的一些个人学习期间的修炼经历和感受。我的家人都修炼，从小家庭修炼氛围非常好。出生后的十几年里，母亲和姥姥一直督促我读书和学法，为使我别在修炼的路上掉队。但非常惭愧的是，受到贪玩和社会潮流的影响，我并不精进，也没有真正尽到大法小弟子应该尽到的责任。直到最近，我才真正深刻意识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光芒一直照耀在我的身上，从未放弃过我。一、放诞名利，中考出神奇。从小受到大法的熏陶，使我开智开慧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在文科学习上甚至很有天赋。但我的数学和理科却很差，一直在拖我的后腿，成绩只能靠文科带动。中考前夕，以我当时的成绩，似乎只能进入普通高中，进入重点高中是费劲的。我非常焦虑，每天没日没夜地刷数学和理综，几乎睡不好觉。母亲劝我放下执着，多学法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我开始要求自己多学法，把对成绩和名利的执着放轻放淡。当我拿起大法书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变得很平静，充满祥和淡然，以至于最后中考后查成绩的时候，我的心态前所未有的坦荡。成绩出来，居然以一分不差的分数线考入一所非常不错的高中，数学和理科综合成绩是我3年模拟以来最高的分数，比最后一次模拟高了30分不止。平时理科瘸腿的我居然能达到这样的分数，让我无比的惊喜。另外，这所学校还是走读的高中，不能住校。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安排我每天能回家学法，如果住校就没有这样的环境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。高中刚开学，新的考验又来了，学校竟然组织每班学生在网上进行反某教签名，每个人都必须签。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把法轮功放在了首位。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，非常难过，这么好的大法被攻击，学生被毒害。回家和母亲同修说这个事，母亲问我想怎么做，我说宁可这个学不上，我也不会签这个字， 但是我心里还是担心老师会找我。师父看到了我坚定的心，全班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签，老师却像没看见一样，没再过问。二，放下执着，柳暗花明。上了高中后，放学很晚，课业很重，一段时间我有些懈怠，渐渐很少拿起大法书看，心性也下降了很多，并且放不下看手机的执着，以至于期中考试准备的不充分，考了班级的十几名，为后来的考验埋下导火索。吸取期中考试的教训，我开始努力学习，期末考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期末考试后，学校开始分文理班，并且文理都有重点班及平行班。本来满心期待进重点班的我，却突然得知学校着急分班，已经提前按学生期中成绩分完了，我差了一名没有进重点班，心里非常懊恼。在新的文科班级，我的成绩排在第二名，老师还让我担任了学习委员。但迎新班不是重点班，多数学生学习水平一般，整体分数都很低。看着新班级上课无人回答问题，一片死寂，甚至数学课还有多人睡觉，下课吵成一锅粥，六七个人结成小团体。班主任带头拉帮结派，搞量化制，每天展现给我的好像只有混乱和乌烟瘴气。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，又得知如果按期末成绩分班，我的分数高出重点班分数线将近20分，完全可以进入。我开始睡不着觉，心里充满困惑、怨恨和不平。总是想，为什么让我进入这样一个差班，每天很沮丧。受外来因素和名利心的干扰，我又开始想很多常人的事，比如想，从现在就追不上别人了，以后高考怎么办？是不是以后人生的前途和未来都毁了？面子受损，被名利心带动得很厉害，整日郁郁寡欢，也不愿意看书了。期间，适逢飞天学校招生，我因从小学习琵琶，又想去飞天大学，离开这个不好的环境。可能是心态不纯净，各方面不成熟，也没有得到录取的通知，心情很低落。慈悲的师父不忍看到我如此不悟，给我安排了一个精进的机会。同为修炼人，修炼得非常精进的姨妈，让我非常尊敬和喜欢，突然到访我家，为我带来了很多修炼资料和 MP3 等。姨妈和我交流，劝我放下执着心，督促我精进，约定看我修炼的进步，给我带来了装着大法书的书箱，放在了我的床头，我的床边放着装有讲法和练功音乐的 MP3, 使我看书学法很方便。受姨妈的带动，我重新开始看书学法了。一次学法，悉尼法会讲法中一句话，无求而自得，直入我心。我想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只管好好学习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求。这一次我放下了手机，随着每天看书学法和练功，我抑郁的心情渐渐远去了。妈妈同修也与我交流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悟到确实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大法弟子的修炼路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，都是为了让我磨练和得到提高的。我虽然没进入重点班，但是这个班级因为是平行班，又是学文科的，大多数同学数学成绩都很差，我也是如此。 而这个班级安排的数学老师讲课特别细心，进度也放慢，很照顾这些数学底子差的学生。我对数学的学习也由原来的不感兴趣而变得很是期待，成绩也由原来的严重偏科到有很大的进步。终于即将迎来分班后的第一次月考，听消息说这次月考后还会分班，成绩好的可以再次进入重点班级，于是对进入重点班又开始执着起来，每天都想着一定要考入重点班级。回家后看大法书，心里也带着执着，隐藏着一颗心，只要我好好学法就能去重点班。直到临考试前夕，妈妈和姥姥看我太执着去重点班，与我一起交流，妈妈劝我放下执着心，不要有我都已经好好学法了就应该考得好能去重点班的想法，太强的执着心也会被旧势力利用，看这孩子这么执着去，那就不让他去，到最后如果没去上，会不会又生出怨大法的心？妈妈的话正好击中了我那颗隐藏的很不好的执着心，这是带着有求之心去学法，是与修炼背道而驰的。姥姥也与我交流说，我们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要返回到先天上去，并不是在人中要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人中的成就都不能长久。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交流了很多，通过这次交流，我认识到了长久以来自己陷入到常人的名利大染缸里了，每天上学学习的都是邪党体制下的非正统的东西，老师也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要出人头地，要挣大钱等等，很容易让人迷失。而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，就应该认清这些，放下名利，逆流而上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中说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我悟到自己是为幻所迷了，至此我放下了很重的执着。即使要考试了，放学很晚，每天有大量的课业，回家后我也坚持学大法，多少都要学点，听大法音乐净化自己的心灵。我也觉得我已经放下了那沉重的执着心，可是考验不会那么容易。月考考试分两天，第一天考的两个科目是我觉得平时学得不错的科目，考完后同学们都核对答案，我也核对了一下，发现错了很多，这一下心又沉重起来，心想完了，彻底没戏了，进不了重点班了。这时才发现，其实想进入重点班的心还是没彻底放下。第二天全部考完后，我想顺其自然吧，在哪里都一样，放下了执着心。结果成绩出来了，出乎意料的是，我考了全班第一名，全校排名也特别靠前。一直以来瘸腿的数学居然也赶上来了，以致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我的数学成绩提高了 50%， 这次一定能进入重点班了。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重点班级，这让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超常。当我们执着心放下时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以上是我在学习中的一些修炼体会，希望和我一样还在执着学习及成绩的小同修一定放下执着，做到师父在弘引道中中讲的坐而不求，常居道中，让我们一起共同精进。以上有不妥的地方，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4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神威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神威，尘嚣雾散气渐清，世人迷醒眼中惊，大法弘誓漫人世，再看神佛世上行。今天我们学习红银二中的第5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围剿。围剿，天翻地覆人妖邪，七世大谎阴风切，大法众徒讲真相，正念法力倒妖血。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围剿，天翻地覆人妖邪，七世大谎阴风切，大法众徒讲真相，正念法力倒妖血。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。围剿，天翻地覆人妖邪，七世大谎阴风切，大法众徒讲真相，正念法力倒妖血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